我们来读《历代志下》第十二章。罗波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罗波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沙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示沙带战车1200辆，马兵6万，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比人、枢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沙，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波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沙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掠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沙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沙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于是，埃及王示沙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波安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王每逢进耶和华的殿，护卫兵就拿着盾牌，随后仍将盾牌送回，放在护卫房。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罗波安王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罗波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罗波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罗波安所行的事，至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示玛雅和先见异多的史记上吗？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比亚接续他作王。
谢谢吴长老。那我们今天在12章当中，我们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罗波安的堕落与埃及掠夺耶路撒冷，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接受先知的责备，因自卑而未被灭尽。那第三就是罗波安王朝的概略记事。那前一章我们都知道说，罗波安呢，他刚继承王位的时候，那本来是要去攻打北国那边，后来神跟他讲说，叫他不要去，弟兄不要一家不要自相相争，所以他就顺从了神的旨意，而蒙受祝福3年。然后12章这边呢，就开始讲到是罗波安因为离弃神而受到管教，罗波安是因为国坚立强盛而离弃耶和华的律法。那以色列的呢，也都随从了他，所以我们也知道说，一个王呢，他呢应该是要带百姓一起来敬畏神，可是他今天呢，他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他的百姓呢也都离弃了神，所以当罗波安和以色列百姓得罪了耶和华神，神也允许埃及王示沙带着兵马，不仅仅是埃及自己的兵马，还有北非的那一些国家的兵马，那人数非常的众多，来攻打耶路撒冷。那城墙再坚固，也被他取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第四节这边讲到说，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即使你的城墙再坚固， 也被他取胜。所以诗篇这边讲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当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呢，神呢就派先知示玛雅去见罗波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自杀的手里。”于是呢，王和以色列众百姓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他们呢都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们也承认他们所犯的错。在神面前呢，他们没有任何的那个 argument，没有任何的，就是承认了，也顺服了神。神见他们自卑，就不灭绝他们，使他们略得拯救，也不借着示杀的手呢，将神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所以神呢，就没有让他们灭绝。不过呢，神也要让他们知道说，服侍神跟服侍外邦人有什么分别。所以呢，历代志呢重复的强调，百姓和君王都被管教，都是因为他们离弃神。虽然说埃及王呢没有杀他们，可是呢，埃及王却刺杀呢，却夺了他们最看重的事的东西了。这埃及王刺杀呢，攻取了耶路撒冷，夺了圣殿和王宫里的宝物，也夺去了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波安就制造了铜盾牌来代替金盾牌。那从前所罗门的金盾牌都是展现他的那个国力的那个强盛啊，夺荣耀来给那些外邦的使者看，那也是神的一个祝福。那今天呢，那个罗波安呢，他只能用铜那来代替，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国势呢就是一落千丈。那在铜在属灵的含义上也是一种审，也是审判。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从前呢，你顺服神的时候呢，那时候神的祝福和荣耀都在这边。可是今天你离弃了神呢，你所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审判。那我们也知道说，所罗门王他那时候的那个，他在位的时候是国度是多么的荣耀。罗波安后来他那前3年他也是很努，在就是积极的在那个什么修建城邑呀、储备粮食啊，这些都在做这些世人所看重的事情啊，就是增强他的国力。可是呢，在诗篇39篇6节这边也有讲到说，世人的行动实际是幻影，他们忙乱呢，真是枉然。就是积蓄财宝，也不知将来有谁收取。所以今天所罗门王所积蓄的财宝，当他离弃神的时候，不信靠神，也一样被人家拿走。所以呢，这边讲到神的百姓不应坐着等审判来临，而是当紧抓住神，求赦免的应许。那罗波安他也知道，所以他就是谦卑下来，自卑的时候呢，神的怒气也转消了，不将他灭尽。那就是个总结，就是说最后呢。的总结是罗波安他做王的时候是年纪是41岁，然后在以色列中做王了17年。那这边又提到他的母亲是拿玛，是亚门人。那我们也知道说他的妻子也是拜外邦的神，所以呢，神给罗波安的一生的评价就是罗波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神。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的思考就是说，罗波安因国坚立强盛时就离弃了神，他的心态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他有何嗜睐？就是他凭什么会这样子？那我们是否也会因为环境的舒适啊、生活的富裕而对神的心呢就摇摆不定？那第二个就是神给罗波安的定论是行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对我们是否有所提醒？那地上所发生的事呢，都有神都有一个定论。那什么才是神所看重的？那我们也可以再回想一下，就是所罗门王呢，他在这个世上呢，他所做的事情，建圣殿，他所著书啊，传道书、箴言书，在世人看来都是非常的伟大。可是呢，神呢，不是看他所做的这些大事。 而是看所罗门所做出来的一个结果。那他的结果呢，就是呢，让以色列国呢，就是分裂了。虽然这个事情发生在罗波安的身上，的时代，可是呢，他就是已经埋下了这样子一个分裂的一个事情在这边。所以有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会阻拦神的一些事工，或者然后没有办法来彰显，来荣耀神，让神所看重的是什么？
好，谢谢九安姊妹啊，很仔细的总结。接下来我们要一个一个的王来看了啊，每一段里面有一个王啊，每个王有不同的特点。那罗伯安的特点是什么呢？啊，刚才九安有引用第14节哈，罗伯安行恶啊，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哈。也注意第13节，13节说罗伯安王。自强啊，自强。昨天我们看到说，他要为自己征战啊，又为自己的国把这个国夺回来归给自己啊。今天又提到他自强啊，所以这些都是他在神的眼中被看为恶的那个原因啊。今天他国位建立的时候，谁使他建立呢？是神使他建立，但是他不归荣耀给神。所以这些呢，都是像一面一面的镜子一样啊。来照我们自己啊，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这种的骄傲，有没有这种的依靠自己，有没有这个这个行恶啊，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恶的啊。罗伯安这面镜子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在读诗篇103篇的时候，诗人说：“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啊。”罗伯安。经历神很多的恩惠，但是呢，从来没有看到他来到神的面前去称颂神啊，来感谢神啊。那这样的话，恩典越多呢，他就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当人把荣耀不归给神，就会归给自己哈。每次这个，即使是这个打败仗以后哈，这个进圣殿的时候，他想到的不是专心去敬拜神，还想着那个没有金盾牌，造个铜盾牌哈，铜盾牌来欢迎他。哎，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哈。来，既然来到圣殿了，就是来寻求神的，就是来亲近神的，就是来敬拜神的。虽然这个他设立铜盾牌，可能是哈有一点的提醒，就是以前的荣耀不在了哈。所以每次看到那个铜盾牌的时候呢，提醒他的神的管教啊，四煞王来把他所有这个宝贝所罗门，你看多少年积攒的东西啊，这个一场战争全没了，金盾牌也没了哈，这个王宫圣殿中的这些宝物哈，他们这些以为荣耀的东西都不在了哈，因为。他们不依靠神啊，不专心依靠神哈，所以这是这个罗伯安的特点哈。他有的时候会做一些表面文章，有的时候呢，他也会自卑，但都是暂时的。他没有立定心意啊，这是在第14节哈，给他的这个，这也是神看他为恶的原因，就是他的心不专一在神的身上哈。他可以暂时的哈，因为这个敌人来了哈，可以。自卑啊，这是第6节提到哈，这个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服在神的管教之下哈。到了第12节，再次提到王自卑的时候，但是呢，到了13节，给他一生来一个评论的时候，就讲他自强啊，神要对付的就是他这个自我啊。今天对我们的提醒也是哈。在神的面前要立定心意啊！我们从前几天这个参加退休会的时候，大家会很多的弟兄姐妹，这个常常重复的一句话，在退休会里听到就是于牧师讲的哈，你要信神就来真的，你既然信神哈，就真心实意的啊，来啊悔改离弃自我啊，归向真神啊，不要做表面文章啊，不要只是做给人看啊，不要求人的荣耀啊。而是真心实意的来跟随这位神，所以罗伯安就是啊，一生不能够定下心意来啊。前3年做得不错啊，神给他1年的时间，他开始偏离的时候，神给了他1年的时间，到第5年才上来啊。但是在这期间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列王记上 有记载哈，这些百姓呢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怒，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也有娈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啊！所以开始这些事情在国家里面冒头了哈，这个王也不管，因为他这个自己就没有立定心智去跟随神啊。结果呢哈，神等候他1年的时间还不悔改，所以神怎么做事？第一个先通过先知讲话，提醒他们啊。要跟随神，不要去征战啊！结果到了我们今天读的第15节，提到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啊。前面那场仗没打，但是他心里总是不甘心啊，所以找机会还要去这个想把这个地夺回来啊。那这些呢，都表现出他那个心在那摇摆啊，不专一的那样一种的状况啊。这是啊，神不喜悦，但神先借着先知讲话。如果人不听先知的，离弃这个神的话的时候，环境就产生变化了哈。以前平安的环境就被打破了哈，这个四煞王就会上来哈，这是出于神的哈。还有哈，除了先知的话，环境之外呢，第8节啊，然而他们必做四煞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神要让人尝到这个苦果啊，尝到这个苦果的时候，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啊，非要离开父亲家，那他就自己要尝到他行为选择的苦果啊，就是这个哇，没饭吃，跟猪去抢东西吃。当落到这种的苦果当中，如果人还可以回转的话，还愿意回转的话，神还是有怜悯的哈。所以感谢主哈，神在。对付罗伯安这个人，就是要破碎他天然的自我，啊，要他学习不要去自强，而是依靠神而去行事哈。那很可惜哈，这个罗伯安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哈，他只停留在表面的自卑上面，没有真正的立定心意哈。
好的，我代表第二组来分享。那我们今天第二组分享非常开心，充满了喜乐哈。就是我们从两方面来，我来分享。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自卑，就是这个罗伯安自卑，所以神就降下拯救哈。然后这个拯救呢，还是略得拯救，所以我们就看到。罗伯安的自卑哈，和神的拯救，是相对应的。他自卑呢，就是在困难的时候，他向神求，然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向神求，神给拯救。然后情况好了，他又不靠神了，又靠自己了。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的悔改是那种完全不彻底的悔改。然后他向神呼求，也把神当成了偶像啊！只要神的恩典，他真是只要神的恩典，不要神，这个是他的本质哈、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还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然后落实到我们自己的行动中，就是我们大难临头时了啊，知道我们恳切地向神祷告。但是日常生活中哈，大事小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靠自己而没有去依靠神哈，就忘了祷告？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点提醒哈。第二个就是服侍我和服侍外邦人的区别，就服侍神和服侍外邦人有什么区别？神，这是神管教，罗伯安哈，借着埃及人。那埃及我们知道，它也代表世界。那我们服侍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被这个世界所牵引、所裹挟、所带走哈，最后可能就会带入到罪恶的深渊里哈。我们成为世界的奴仆，最后我们就会是劳苦愁烦哈，然后陷到各种各样的困境中。这都是我们那个。它是一个铺花的歧路哈，它用什么用这个世界那各种各样的美好来诱惑你，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毁灭的灭亡的道路。 但是服侍神呢，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小组有分享，陈洁姐妹有分享，就是说，她先生，就是表扬她，那个你不和他吵架了，就是他就是来参加晨更之后，就是一门心思就是看那个读经哈，然后跟先生的关系也变好了，所以他先生非常以他为荣耀，所以他也是用这样的实际的例子来表明，就是你服侍神之后，你把自己都献给神，跟神在一起亲近，然后你跟人的关系就会和好，就会带来喜乐、平安和带来爱，带来神那个如春雨般的祝福就会降到你身上，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不同。那我们小组春霞姐妹今天也来到我们小组，然后她向我们报喜讯，说她的那个病情有很大好转
啊，对，我的那个，前2天刚检查完，然后那个肿瘤又缩小了，就是还有一些那个肿瘤标志物呀什么的也基本正常了，还有一项不正常，就是也，但是也非常好了，就是降了很多，感谢主吧，也谢谢大家为我那个祷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主。
感谢主。真的是这个，我这个治疗的过程中都是神的带领。我刚才还跟大家说呢，我说我治疗的，因为我这个脑袋，因为是头部嘛，然后还有那个骨头上面，就是挺严重的。当时住院的时候就是很严重了。大夫说如果再不治疗，再过1个礼拜的话，那可能就非常危险了。但是我的就是这次治疗也非常及时，然后治疗的时候呢，我刚才还说，我说因为我这个病年头太多了，住了很多次院，就是之前的每一次住院都是非常害怕、非常恐惧的，然后但是这一次我虽然这么严重，但是我就是那个当中没有恐惧，没有害怕，就是我很平静，就是很安静，很平静，心里面也很踏实。我还说，我说那个，就是这次住院还住出喜乐来了，就是我说我跟那个放疗室，因为我放了20多次疗嘛，跟那个放疗室，我说我每次我进去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真的是主耶稣，他与我同在。就是我每次放疗的时候，我都感觉到神，他就站在我边上，就是微笑的看着我。我说我走的时候，我出院的时候，我说我还挺舍不得那个放疗室的，就是挺有感情的感觉，因为我就觉得那个神他在那里，就是他每次他都是他在为我治疗，所以我就说我这次治病这还挺喜乐的。
感谢主
然后，
啊！
真是感谢主。好，我
好，
就
谢
把这个
谢
好
春
事
霞
跟
的
大家
分
分
享
享。
很感恩啊！这个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
是的。
看到春霞姊妹这个生命在改变啊，同样的这个病啊，同样的治疗但是你的心在改变这是神的工作神要借着这些事情，就是要让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平安，耶稣基督的形象样式在我们的里面借着这些南风北风好事坏事顺利不顺利疾病健康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感谢主谢谢春霞姊妹的分享。
感谢主，感谢大家的带导也。
其实今天大家分享的内容都还是有很多都是在这个圣经当中大家共同的得着，比如说谦卑悔改，就是我们也都看到了，人在安逸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就离开神的。就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紧紧的抓住神。可是当我们平顺了、安逸了，我们就很难去寻求神。所以这对我们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对于罗伯安而言，他就是其实神是有给他怜悯和恩典的，但是他自以为是，骄傲起来的时候就背弃神、离弃神，其实也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本就是出于神的，我们也要归荣耀给神，心中尊主为大。
凡是以神为中心，寻求神的心意，并且是完全的顺服在主的里面的。其实，在罗伯安的这种失败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他这种其实不光是罗伯安的结局，其实在圣经当中，凡是不好的结局，基本上都是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也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和典章，就是在历代志当中把罗伯安的内容记录在这里，也是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谦卑是唯一的出路。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时时刻刻的保持一个谦卑悔改。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无论何地，只要我们谦卑悔改，神都拯救；只要愿意悔改，神都有恩典。而且在神的眼里面呢，其实善恶是不混杂的。就如罗伯安，他其实也没有说彻底的非常的坏，他也有自卑的时候，但是神对他的评语仍然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那是因为是他不顺服神的律法，也不忠于神，没有立定心意追求神。所以在这里面，磊磊弟兄也特别的提到，我们不要留意人对我们的评语，而是神如何去评价我们。胡弟兄也有提到，就是我们虽然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今天认识神了就以此自夸，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警醒谦卑。白眉姐妹也提到，我们在安逸的时候，如何去保持警醒呢？那我想就是时常来亲近神，时时刻刻的把神的话语记在颈上，挂在心上，这样子当一切的挑战和诱惑临到的时候，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当中。今天王姐妹的分享其实是特别的好的，因为她说，我们就如小孩子一样，在我们的神的身边，神就如我们的父母，我们在父母身边其实是什么都有的，我们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上面的聪明和权柄。就是这些都是在人看来非常好的，但是在神面前，他需要的是我们遵行他的典章，是这些是胜过一切的权柄和能力。而且特别的提到自卑，它不是口头上面的这种自己的自卑，它是需要长期做工的，需要长期在神面前去悔改警醒的。其实我们也看到，其实，在罗伯安的这种记录当中，他也其实有自卑的时刻，但是他自卑了之后，神没有完全挪去他们的审判，埃及依然临到了以色列，临到了耶路撒冷，并且夺去了耶和华殿里面和王宫的一切宝物，尽都带走。其实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就是所罗门所积蓄的金银财宝。都是神的，神可以给人，但同时他也可以挪去，他也可以拿走。而且，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公义和慈爱，就是人犯罪，他是一定要审判的。但是，我们同时在这件审判的事情当中，也看到了神的恩典。胡弟兄也说到，就是神的。就是其实，在攻打埃及的，就被埃及攻打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就是挪去以色列的犹大人的骄傲，他们在过去的这些骄傲，其实这样子的击打，反而是可以让他们有悔改的心，挪去了一些东西之后，他们有愿意的心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在过往就是大卫年间，还有就是这个所罗门年间，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国中太平了，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这种被外族侵略的过程当中，也让他们再次警醒，他们的恩典是来自于哪里。然后胡弟兄也有提到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恩典却是一生之久。就是在诗篇当中。诗篇23篇说：“神的杖、神的杖、神的竿都安慰我们。”那这个杖和竿呢，就如同牧羊人手中的杖和竿，它不仅是可以帮助赶走野兽和一些危害，同时也会击打羊。在羊不走在一条正路当中的时候，也是击打它，让它们回转归向神。
罗浮安这个人，他呢，他就是，跟我们其实也跟他也是很相似的哈、哦，就是以他会依靠自己的， 国建立了，墙坚固了，国强盛了，这个都是世上世人所认为的强大，那就是也对应到十二节的那个自强，就是他都是依靠自己。所以呢，当他靠他自己的时候，他认为他很强盛，他也就离开了神。那这个呢，神是爱以色列百姓的，神呢，他就差派示玛雅来告诉他，那也借着埃及王来告诉他。所以当他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态度他就谦卑下来了，在神面前真的是来悔改，百姓也悔改。所以，我们也知道神就是施怜悯。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呢是鉴察人心的神。那今天罗伯安呢，他呢神看他为恶，就是他是摇摆不定的。他呢这个摇摆不定呢，好的时候呢他就寻求定义在神的身上，不好的时候呢他就不定义寻求神。他这个摇摆不定呢，本身他有他自身的因素，还有一个就是有旁人的因素。那旁人的因素就是他从小他也知道说他的父亲所罗门来建殿是敬畏神，可是所罗门后来呢也离弃了神，他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个也影响到他对神没有那个敬畏的心。还有就是他的这个他所娶的妻子还有妈妈，他们都是外邦。就是外邦人，然后就是来那个，就如刚刚牧师有提到的，亚门人呢，他们就是拜偶像、行娈童这些不好的事情，他也都被影响，被这个环境来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说，他这个摇摆不定呢，让神看他为恶。所以呢，一讲到说他得罪了神，那得罪呢，就是不忠心，没有忠心的来跟随神。这都是神所看为不喜悦的事情。那神呢？他爱他的子民，所以他也管教。当你愿意悔改的时候，你就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是来管教你。那管教呢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你这些不好的地方给除去了，然后呢，让你的生命能够成长，更加的茁壮，来更加的来认识神，来敬畏神。可是呢，很可惜的，罗波安。他就是只是一个，他并没有真正的在神面前的来悔改，所以神给他的定义结论还是恶。他就是，就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神是不能够糊弄的，我们真的是要来，真的是真心真意的来跟随神，专心的来跟随神。所以呢，圣经上也讲到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足尊荣。生命为赏赐，这是在箴言22章4节。那今天我们世人要追求的，不就是我们应该要就是敬畏神，那神就会将这一切都赐给我们。
只有一点，就是说这边讲的自卑啊，我们要谦卑的、humble 的来到神面前，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创造整个宇宙万物，造了人类，我们只不过像一粒沙尘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人到神面前来，谦卑是应该的，他是我们的天父，应该敬畏他、亲近他。
好，谢谢吴章了啊，谢谢大家宝贵的分享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哈、啊？神是兴起埃及的法老示撒来管教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当初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那些金银财宝哪来的？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是从他们的邻居当中要来的，对不对？是埃及人的财宝。结果现在神又把埃及的王带来，把他们的财宝又带回到埃及去了。所以这个呢，应该对于以色列人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警醒哈。你什么时候跟随神、依靠神哈，哪怕是埃及的财宝哈，也会变成你的财宝哈。但是如果你不专心跟从神的话，即使是你积累了再多的财宝哈，也会被夺走的哈。所以那个财宝不是关键，财宝都在神的手中哈。那个关键是神啊，人能不能定义啊，去跟随神啊？好，我们今天继续哈，来背诵这节的经文哈。神的心意哈，是在他的里面啊，彼此的合一啊，彼此的这个 建造哈，不要落到这个罪的审判当中哈。好的，我们一起来马可福
马
音
可福音
三
三
章
章
二
二
十
十
四
四到
到
二
二
十
十
五
五节，
节，
若
若
一
一
口
口
即
即
将
将
纷
纷
争，
争，
那
我
口占
就
你
占
福
你，
音，
我就
鸭
占
子
你，鸭
将
子将
纷
纷
争，
争，
那
占
占
你
就
占
你。
你就占你
马可福音
你
三
三
章
章
二十
十
四
二
到
十
二十
二
五
十四
节。
到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感谢神，神啊，你自己将你的话语清清楚楚的明白告诉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是心存一颗敬畏神的心。哦，主耶稣，让我们的眼目不是定睛在这个世上，会被虫所朽坏的，会被拿走的东西，而是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国度里头。哦，主耶稣真的是借着罗伯安的这样的一个王的事迹，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真的是要专心的、定义的来跟随主，主啊，让我们不受世上的环境来影响，主啊，我们就是单单的来跟从你，谢谢主，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